今天我们看的是诗篇第十一篇。这一篇诗篇有一些圣经学者把它定为是个人的哀歌，也有一些圣经学者把它定为是一个个人的确信，或者说一个个人的信心。我们看这个诗篇的标题说这是大卫的诗，所以这一篇诗篇是大卫所写的，但是这个标题没有说明是大卫在什么情况之下所写的。最可能的是当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大卫本来被召到扫罗的皇宫里面去服侍扫罗，后来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大卫也建立了战功，因为他杀了非利士人的巨人乌利亚，但是不是乌利亚，哥利亚。但是当他们打败非利士人回来，一些妇女在迎接他们的时候，他们唱诗唱歌跳舞来迎接扫罗跟大卫，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因此扫罗他心中嫉妒大卫，他开始想要把大卫除掉，他就开始追杀大卫。所以扫罗这样的行动是不义的，大卫是无辜的，但是却受到扫罗心中的邪恶，要把大卫杀害。所以这一首歌，这一首诗歌中心的主题是关于正直的人受到邪恶的人的逼迫。诗人他在凶暴的敌人追杀逼迫的危险当中，他寻求在神里面来避难。他所拥有的这个确信乃是在神里面，这使他超越了敌人的威胁和他身边朋友的劝告所带来的试探。这一种诗人这一种在神里面的确信，使他能够抵抗所有的试炼逼迫还有试探。但是我们看诗人他在一开始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当他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也就是恶人环绕在他周围的时候，他立刻很肯定的表明他的确信。他宣告说，在耶和华里面我避难。所以和合本把它翻成我是投靠，英文说是 In the Lord I take refuge。 所以他是在耶和华里面避难，而且耶和华是在句子的句首，是一个强调的，强调他是在神的里面来避难。但是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如果以扫罗追杀他来看，扫罗是不放弃的追杀大卫，一次又一次，大卫有机会来杀掉扫罗，他却不敢伸手杀害神的受膏者，但是扫罗还是不放弃要追杀大卫。而大卫他可以很肯定的宣告，在耶和华里面我避难。他这样的信心不是凭空的，他这样的信心是被建立在他经年累月与神同行的基础上。今天我想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常常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没有信心，根源就是在于我们到底是过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生活。我们真的是经年累月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吗？我们花多少时间读经祷告？ 我们花多少时间去默想神的真理？在面对各种的试探和挑战和困难，我们有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去学习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那么我们的信心就会逐渐逐渐的成长坚固。所以诗人这个肯定的宣告，在耶和华里面我避难，不是一个空空的夸口，是他经年累月与神同行所产生的一个确信。这是这一首诗篇基本的音符。在接下来第二个大段落，这个音符将再一次被敲响，而且成为第二个大段落第四节到第七节的精髓。诗人为什么要做出这个肯定的宣告？因为他说，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那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你们怎么能够对我说？这显明针对诗人的危机，他身边有一些善意的朋友向他提出忠告。所以你们怎么能对我说？这就显明在他面对这个危机，他身旁有一些朋友提出一个善意的劝告，但是他们向他提出的忠告令他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他们竟然劝他逃跑。这样的话，信心何在？既然诗人已经把他的信靠放在耶和华的里面，所以他立刻拒绝他们所提出的忠告，你们怎么能够对我说？那朋友对他的忠告是什么呢？他们说，像一只鸟飞到你的山上去吧。他们劝诗人好像一只鸟赶紧逃避飞到他的山上去。诗人的这些朋友，他们是用东方人特有的比喻的语言，用像一只鸟逃跑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劝诗人快快的逃跑。在危险的时候，小鸟它要逃避危险，它就是飞往树林的里面去。在巴勒斯坦，树林是在山上，所以诗人的朋友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对他提出忠告，说你赶快像一只鸟逃到你的山上去吧。但是他们接下来就提出非常有力的一个议论来作为这个劝告的理由，而这个非常有力的议论是根据事实所做出的一个议论。他们说，因为看哪，为什么我们劝你赶紧逃跑呢？因为看哪，恶人弯曲他们的弓，把他们的箭搭在弦上，在黑暗中射心里正直的人。这个理由，这个诗人朋友所提出的事实，其实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说恶人弯曲他们的弓，把他们的箭搭在这个弦上。这一方面可以是一种比喻性的来描述任何形式具有威胁的危险，任何的形式具有威胁的危险，敌人已经预备好要杀害他们的对手，也就是他们已经预备好要杀害诗人。但是这一个比喻性的描述也可以是描述敌人的舌头 有如弯弓，他们的言辞是搭在弦上的箭，他们埋伏起来，用他们的舌头忽然激烈地说出毁谤攻击近前的人的话。如果你读诗篇，在诗篇里面从一开始第三篇第四篇还是第五篇，不断地出现大卫他论到他的仇敌的口，好像毒蛇的毒液，好像毁蛇的那个毒液，论到他们的口是坟墓，是这个是好像使人自死的坟墓等等。所以 也可能这是一种比喻性的来描述敌人他们以他们邪恶的话来攻击来毁谤近前的人，所以舌头好像弓已经弯，已经弯好，然后他们口中的言辞好像箭搭在弦上，随时要射出向近前的人发出，但是他们先埋伏起来，也就是在暗中来射心中正直的人。不但诗人的敌人已经预备好要杀害他或者要毁谤攻击他，而且诗人的朋友说这些恶人他们是潜伏在黑暗中，换句话说这场仗不是公开的，不容易清楚地看见，不容易看清楚恶人所在之处。这些恶人是欺骗人的，充满了诡诈，而且他们是秘密的行动，在暗中要射心中正直的人。但是跟这些反对诗人的人形成对比的，诗人乃是心理正直的人。心理正直的人是指什么样的人呢？这心理正直的人就是接下来第三节第五节所说的义人。这些心理正直的人乃是那些敬虔认识神并且爱神的人，他们并不是完全的人，也就是说并不是无罪，完全无罪的人。同时在他们自己的眼中，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是正直的人，但是他们爱神，所以他们遵行神的旨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祷告是非常自我中心的，来寻求神的帮助，我们不是出于我们对神真正的爱，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他是良善的，他乐意向我们所有属他的人来施怜悯施恩典，他也应许他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因此我们出于对神的爱，我们来寻求他向我们显出他的荣耀来，显出他应许的，实践他的应许，好叫我们真的是经历了，可以坚固我们对他的信心，可以更加顺服他，遵行他的话。也就是说，真正的心理正直的人，不是只是用一个外在的行为来说，哦，这个人很正直。心理的正直是心中的动机是纯正的。我们今生是不可能达到完全无罪，因为我们的身体在罪的咒诅之下，我们的这个罪身罪性还没有得拯救，但是 一个真正正直的人，义人，他们是真正爱神，是真正遵行神旨意的人，并且他们是真正认识神的人。所以这些义人在地上，他们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但是恶人却决心把这些在地上遵行神旨意的人完全的铲除。换言之，诗人的朋友对他的劝告，他们的论点是什么呢？在这种情形之下，诗人是几乎不能够做任何的防卫，因为恶人已经预备好了，而且是在暗中，这不是公开的。恶人是诡诈的，恶人是欺骗人的，这不是一个公平公开的一场仗。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诗人是正直的人，他们几乎不能做任何的防卫，也几乎不能保护他们自己，以至于诗人的朋友劝告他，快快逃跑吧，赶紧逃跑，因为你不可能保护你自己，你也不可能做任何的防卫。同时他们进一步提出另一个理由，他们说根基如果毁坏，义人能够做什么呢？这个根基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社会的次序。我们知道社会必须有一个次序，大家都遵循这个次序，那么我们才能够过一个真的是一个公义和良善的一个生活。而这个社会的次序乃是在创造的时候被神建立的。譬如说我们用交通法则来讲，交通法规是有一个次序，如果我们不守交通法规，那么就会产生车祸，就会产生很多的危险。那么这里所谓的根基指人类整个社会的次序，这是在创造的时候被神设立的，而且必须被维持。神设立的法律以及公平的法律制裁如果被毁坏了，神创造的时候所设立的法律和公平的法律制裁如果一旦被毁坏了，被人类的自主权来取代，那么产生的结果就是混乱，就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当社会成为无政府的状态，充满一片混乱，没有公义的审判，公义荡然不存在，那么义人能够做什么呢？面对眼前的这样的一种威胁，诗人可以有两种反应，一个反应是逃跑，另一个反应是在神里面避难。诗人朋友所提出的理由可以说是充分有力的指定了应当选择逃跑，因为近前的人似乎是完全无力抵抗恶人这样的诡诈，而且根基社会的次序已经全然被毁坏。所以他朋友的忠告使人完全的绝望，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去逃跑。但是诗人在这篇诗篇开始的时候，他已经针对他朋友的建议，或许我们也可以说这也是他自己的心中的一个声音，在思想上产生的一个不安。但是在这篇诗篇的一开始， 他就针对他朋友的建议，或者他自己心里面的这种不安，肯定的表达他个人的信号。他说，在耶和华里面我避难，不是逃跑，而是在神里面找到避难所。其实诗人朋友的劝告是非常有力的，从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劝告非常的合理和恰当，然而这却成为对诗人的一个试探，这样的劝告却成为对诗人的一个试探。正如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之后，从那时候开始，耶稣才开始向他的门徒预言他的受难。换句话说，在这之前，虽然门徒跟随耶稣，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就是神应许要给他们的弥赛亚，而在当时整个犹太人的整个社会群体当中，对弥赛亚的期待是一位政治性的领袖，是一位荣耀的君王，他们期待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所带来的拯救是救他们脱离罗马政权的统治。但是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到该撒利亚腓立比，就是巴勒斯坦最北边靠近黑门山山脚下，他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门徒说，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但是耶稣再问他们，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彼得代表其余的十一个门徒，他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他们既然对耶稣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从那时候开始，耶稣才告诉他们，他身为弥赛亚，首先要成为一位受苦的仆人，他要被捉拿，要被定罪，要被杀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当彼得听见耶稣这样的话，他的反应是立刻把耶稣拉到一边，劝耶稣说，主啊，万万不可以，这个事情必不临到你。就好像这里诗人的朋友对他的劝告一样。因此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退我后边去吧，撒旦，你对我而言是一个绊脚石，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你思念人的事。彼得成为撒旦的工具，来试探耶稣，劝阻耶稣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彼得成为耶稣的绊脚石。耶稣说，原因是彼得不思念神的事，而是单单思念人的事，也就是我们说的，是从人的观点来看，怎么样做我们认为是恰当的，但是我们却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来考虑，来衡量。又好像旧约的尼希米记，在尼希米记的第六章，尼希米他们重建圣城的时候，受到敌人多方的反对和拦阻，在第六章这个反对和拦阻达到最高潮。反对尼希米的人，这些人是亚门人和一些当地的一些本地的这些外族人。在尼希米记第六章的第十节，尼希米说，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亚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把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要来杀你。于是尼希米怎么回答？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 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们犯罪，他们好传恶言毁谤我。所以诗人大卫他不仅面对敌人引起的危机，他也面对他自己的确信所面临的一个危机，他的朋友对他的劝告成为对他的确信一个试探，但是他立即拒绝接受，正如耶稣立即拒绝接受彼得的劝告，尼西米立即拒绝接受这个人对他的劝告。所以诗人他身边的朋友他们出于善意的劝告，其实是对诗人而言成为一个试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都面对各种很多不同的生活的处境，我们会听到在教会里面很多声音的，很多人都会给我们各种的劝告或者意见，但是有多少时候这些劝告是真正帮助一个人去坚固对神的信心，而不是用人看来合理和恰当的方式去面对这些危机。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诗人他原有的确定是如何恢复的呢？他是怎么重新恢复他原有的确信呢？乃是借着他把他的眼睛转离威胁他的敌人，而向上注目于那位拥有绝对全能的耶和华。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各种危机的时候，或者甚至我们身边的人的劝告不是一个帮助，往往却是一个试探领导。我们是怎么样可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恢复我们的信心？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眼睛转离我们眼前的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情况，转离我们所看见的危险，转离我们眼睛能够看见好像是事实。我们要恢复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要把眼睛转离这些危险危机，而转向注目于在天上那位有绝对全能的神。因此诗人他就再一次的来默想关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自己几年前我曾经第一次做左眼的白内障的手术，那一次要做这个手术之前，我其实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这个试探其实就是我自己给自己的造成的一个忧虑，因为我很渴慕读神的话，我自己也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研读教导神的话。如果这个手术不成功，或者说做得不好，我眼睛的视力会受损，那我就要在读神的话语上，或者说预备侍奉神，在教导在传讲神话语的这样的服事上，就必须受到阻碍， 所以对我来讲，其实对别人这不是一个什么问题，可是对我来讲，我自己的那种忧虑和惧怕就使我很不安。但是我真的就是像诗人一样，那时候我每天出去走路，我每天就在附近走半个小时，我就做一件事情，每一次走路我就默想神的属性，神的品格，圣经里面启示神是怎样的一位，一样一样我来默想。很奇妙，这样的一个默想帮助我更认识神，也就使我更，也就使我的心被坚固。所以诗人他首先这里告他承认耶和华在他圣洁的殿中，平常我们读圣经就是圣殿 Holy Temple， 耶和华在他圣洁的殿中坐在天上的宝座上。耶和华在他圣洁的殿中，这不是指所罗门所建造的这个圣殿，这篇诗篇是大卫写的，圣殿还没有被建造。就算圣殿已经被建造好，诗人说耶和华在他圣洁的殿中，所指的不是地上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因为接下来的一句话就很清楚的显明他说他坐在天上的宝座上。所以圣殿是象征神的居所，同时也象征神的同在。但是这里称神的殿是圣洁的，这是强调神是圣洁的。我们在讲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先知一再强调神的圣洁，甚至他在异象中看见神高高坐在宝座上，有撒拉佛伺候神，而且他们不断地喊叫说圣哉圣哉圣哉。所以今天红叶选的这首诗歌，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每一次，我也记得饶静宁姊妹也是有时候选诗歌，我真的是看见神自己在那里来带领。所以选的诗歌跟我们所要讲解的神的话是真的是这样子密切的配合在一起。所以在我们讲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已经一再的强调神是圣洁的最基本的意义，不是强调在道德上的完全，因为圣洁这个字的意思是分别出来 set apart， 分别出来。因此神是圣洁的，强调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他是和一切受造物有分别的。换句话说，神跟一切被造的被造物从其中被分别出来，唯独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这是圣洁最基本的意义。唯独耶和华是创造宇宙的创造者，他和一切的受造物是有别的，因此他超越一切的受造物，他独尊独荣独有绝对的全能，这是神的圣洁最基本的意思。我在神学院读书，我学了这个关于神的圣洁，但是我就觉得我不明白，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教导我，让我真的认识你是圣洁的。我跟牧师是1995年从三一神学院，芝加哥三一神学院毕业，到现在已经20几年。我觉得神很信实，一点一点我从心里面领悟，有一个属灵的领悟和认识，真的知道神的圣洁。因为当你真正明白，你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你真的是知道这位神 我是受造者，他是创造我的神。我不可能像撒旦试探夏娃的时候说你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这是我们今天人类的罪。我们要扮演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坐在宝座上做神。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论断人？我们觉得我们知道所有的事实，我们看见一点点的事实我们就把它当成是全部，可是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就从我们知道我们就开始论断人。我们也看不到人的心。有一个姊妹最近我分享了一件事情，她打电话来问我，她的意思说这好像这个某某人的建议啊，也是一样，有一个人的建议，这个建议好像是有点诡诈，嘿。那他这样子说，我就来到神面前省察我自己。后来我就再跟他回复，我说我省察我自己，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我自己的动机是恳切的、真诚的，我想要学习，想要寻求在这件事情上神的旨意是什么，我要去遵循他的旨意。至于这个人的劝告，这个人他的动机是不是存着诡诈，我不知道。事实上这整件这整个这个事情也不见得就是诡诈。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知道神是可畏的，什么事情我们一定是在活在神面前，存着敬畏活在他的面前。我们不敢坐在他的宝座上，我们谦卑的留给他他当得的独尊独荣独有全能的这样子的一个荣耀。那当然神既然是从一切的受造物与一切的受造物有别，那么我们人类在道德上是邪恶的，因此神有别于我们，他在道德上是完全的。所以耶和华他在他的圣洁的殿中，并且诗人说他坐在天上的宝座上，神的皇宫是在天上，他的宝座是天上的宝座。神的宝座其实也是一种比喻性的描述，来神君王的统治，并且神拥有权柄来施行审判。由于耶和华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是超越一切受造物，所以他就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来执行君王的统治，他用绝对的权能来统管万有。他的权能大过诗人的敌人所拥有的权能。当诗人信靠耶和华，耶和华就能够在诗人所面对的危机中来帮助他。诗人不是要像一只鸟逃到山上去，而是要像诗篇121篇的诗人一样的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因此他继续的站在耶和华是在他的圣殿中坐在天上的宝座上，根据这一个真理，他继续的提出这位创造的神耶和华，他从他天上的宝座查看，或者说把它翻成试验世人，也就是我们全部的人类。这里查看或者试验，这是诗人使用银匠试验金属的比喻来描述耶和华的统治。耶和华的统治是怎么样的一个统治呢？诗人用银匠来试验金属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所以查看这个字是具有试验的意思，英文就是 test。 试验这个字 原来是用来描述银匠他在炼净金子或银子的过程当中所做出的行动。银匠在炼净金子或银子的过程当中所做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试验。而这个试验，对金属的试验，是借着火来进行的，是借着火来炼净这些金子或这些银子。因此耶和华的眼睛查看或者试验世人，当正直的人受邪恶的人逼迫的时候，神没有立刻向恶人施行审判，这使我们觉得神似乎不在乎，对地上发生的事情似乎神漠不关心。但事实上，正因为神是超越一切，坐在天上的宝座上，所以这一位神他看见一切的事，而且他查看全人类，包括恶人也包括义人。他的眼睛是看见一切的眼睛，他看见所有的事，他查看所有的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逃脱他的眼目。每一个人的思想、言语、行为和动机，都是在神继续不断的细查之下。神继续不断的在查看每一个人，不仅是外在的言语和行动，我们里面的思想，我们的动机。所以大卫写诗篇139篇，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已经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我行路，我躺卧，你都查看，你都知道。我口中的言语还没有说出口，你早已经晓得。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度的。我往哪里逃去躲避你的面？我往哪里躲去逃避你的灵？我就是到海极的居处，你也在那里，就是黑暗也不能够遮蔽我。当我还在母腹中的时候，你就已经认识我，我的日子还没有度一天，你都已经写在你的册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真的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活在这个真理里面，我们可以背后说闲话，我们好像觉得这个神不存在，我们说的闲话神句句都听见，我们对人的论断神句句都听见，我们所说的毁谤神句句都听见，甚至我们自以为自己是义的，自以为义或者自以为正直，但是神查看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只有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我们里面有很多动机，我们自己都不察验。在我自己很多做抉择的情况之下，神真的是把我里面最深的、诡诈的、自私的动机把它显露出来，是我从来不晓得的。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过好多次，有一次我是在处理家里面付账，水费电费，那时候圣灵忽然非常的严厉责备我，他说，你还在拜偶像，意思说我还在拜金钱是我的偶像。我那个刹那我战惊，我真的是发抖，因为我真的是知道神的审判的可怕。
我那时候为什么发抖？如果今天神做出这个审判，已经是在最后的审判，我站在他最后审判的审判台前，他对我的一生做出这个判决的时候，那么我很清楚我要承担我自己的罪，因为我还在拜偶像。换句话说，没有从这个罪中悔改，金钱还是一个偶像。所以那时候我就问神，我说我跟牧师，我们过一个很简朴的生活，我们也真的奉献很多，譬如说现在真理堂给我们一个谢礼，我们没有拿真理堂的薪水，但是弟兄姊妹很爱我们，就是他们也顾念我们生活的需要，就教会给一个谢礼。这个教会给我们的谢礼，差不多每一年我们就是全部都奉献的，当然不是都给真理堂，我们还有很多许多的福音的工作需要，许多个人的需要，贫穷人的需要等等。我就很不能够理解，为什么神这么严厉的斥责我，我还在拜偶像。所以我就问神，然后慢慢的，神不是立刻的，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自我中心、自以为意等等，会让我们的眼睛，属灵的眼睛瞎了。所以慢慢的，神就向我显明，譬如说我们今天买东西，我们有没有先祷告，还是我们马上去上网，而且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找哪里最便宜，我们要去旅游找最便宜的机票，我们做任何事情第一个动机就是去找便宜的、最便宜的，甚至我们买东西我们还要夸口，我们去杀价，我们杀啊杀啊杀的，我们得到最大的这个便宜。金钱是我们的偶像，耶稣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一个人不能够有两个主。我知道神光照我，所以后来我跟牧师，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不让钱来做我们做决定的指标，我们是来求问神。所以今年我跟大家也分享，我跟牧师需要买一部车，我们就开始祷告求问神，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明白圣灵的引导。所以最后我们决定我们要到 Wealthy 的 Toyota 那个经销商去买二手车，但是是很新的二手车，那里数很低，汽车的里数很低，所以我们买到的这部是只有9000个 mile， 而且年份是2015年的。但是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忽然之间我被提醒，被神提醒，这个我才想起来，卫斯理 Wealthy 的这个 Toyota 的这个经销商的老板是一个中国人，他的岳父，我跟牧师，我们还在 Lexington 教会，牧师做 Lexington 教会的主任牧师的时候，他的岳父过世的时候，是牧师替他的岳父主持这个追思礼拜的。他的岳父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来请牧师为他岳父主持追思礼拜。我们那时候有请问过林道亮院长，林道亮院长说，虽然不是基督徒，追思礼拜是一个传福音最好的机会，所以箴言说不要到宴乐之家去，要到朝上之家去。所以我们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祷告，我们求神让我们去买车的时候可以有机会遇见这个老板。真的，我想基督徒主都知道，我有分享，很奇妙，我们就反正神的引导，让我们不但见到这个老板，后来因为一些事情，我们必须去了，去好好跑好多趟。每一趟我们去的时候，他下面的员工就会上去跟他说：“你的朋友来了。”他跟他员工说：“这是我的朋友。”因为我们也跟他分享曾经为他岳父做追思礼拜，然后我们就跟他真的 是能够探讨人生的问题。所以这一次牧师四月份在台湾的这个跟佛教的对话，这次查经班的讲座，我们都有发 email 给他，邀请他来参加。虽然他没有来查经班的讲座，但是那时候我们终于清楚了，原来神引导我们去那里买车，还不是我们要为自己买到一部可靠的车，而是神给我们有一个使命，一个传福音的使命。而且当圣灵斥责我拜偶像的罪以后，我知道箴言说大小的砝码是耶和华所厌恶的，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无论买房子买车子买任何的东西，神喜悦的是公平的交易。我们不要为了自己要得贪便宜得好处，我们就去杀价，把人家杀的这个血喷头。我因此我跟牧师，我们买车，我们买什么，我们就求神引导我们明白按着公平来买卖。因为这些商人这个买卖是他们借这样的买卖来维，就是说来维持他们的生活，这是他们维生的一个途径等等。好，我花那么多时间讲，其实我是希望说大家能够知道耶和华查验查看世人，而他神他查看，他是耐心的观察，神耐心的观察，他的耐心就给予义人和恶人有机会来显明他们真正是什么样的人。神是耐心的来查看，神的耐心就给义人也给恶人有机会来显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于是神将来就照我们个人所行的来报应我们个人。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说，人论断我，我都以为极小的事。他说他是神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有忠心，因此他说人论断我。保罗他是忠心的使徒，但是他并不能免于被论断，甚至哥林多教会对他很多的反对和攻击。他说人论断我，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我也不论断我自己，我虽然不觉得我自己有错，我也不敢自以为意。他说判断我的乃是主，也就是最后神要执行最后的审判，他将给我们一个公义的判决。因此保罗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弟兄姐妹，不到盖棺不要论断。有人可以在属灵的信心旅程开始跑得好，后面最后却失败了。有人可能开始跑得不好，但是却借着悔改，他们可以重新恢复对神一个坚固的信心，而坚忍地跑到底。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照明暗中的隐情，他要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候我们个人从主得称赞。所以耶和华他看见一切的眼睛查看世人，而接下来诗人说耶和华试验义人，这个是同个字，就跟查看是同个字，就是我刚刚说的是银匠在炼净金属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所做出的行动。所以耶和华他试验义人，神的检验 神的 inspection， 神的查看，第一个结果是他查出义人确实正如他们所声言和他们力求要达到的一样。也就是说，神耐心的观察，而神他的检验，第一个结果，他查出真正的义人确实是像他们所声言所竭力要达成的义。当义人受到恶人的逼迫的时候，借着这一切的困苦和艰难的试验，义人身上的渣滓被除去，他们被炼净，成为纯洁，成为纯净。因此，这是神试验义人，神他如此耐心的查看，第一个结果，他查出义人确实是像他们所声言的，所力求追求的这个义。所以即使恶人在逼迫义人的时候，义人因此受各种不义的对待，像大卫受扫罗这样不义的追杀，可是这所有的困苦和艰难的试验却使义人身上的渣滓被除掉，他们被炼净。所以你看大卫写的诗篇，第一篇到第十八篇到第二十几二十我们上次牧师也讲了27篇哈，第一篇一直到第四十篇都是大卫写的，然后中间50几又是有一段是从诗篇51篇开始，大卫悔罪的诗篇又是一直都是大卫写的到72篇，然后我们刚刚说到诗篇139篇，从诗篇138篇到诗篇145篇也是大卫写的。你在这些诗篇里面，你会看到很多诗篇上面都有个标题，大卫在躲避亚沙龙的时候写的，大卫逃避扫罗在山洞里面写的啊等等。所以义人在这样的困苦和艰难中，这成为对他们的试验，使他们身上的渣滓被除去，他们被炼净。所以神的检验查出义人确实正如他们自己所声言，正如他们所竭力追求的。所以真正的东西是可以经得起考验的。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常说包公包青天是铁面无私，绝对公正，他不会因为人家想要这个贿赂他，想尽各样的方式而使他的正直和公正被改变。所以这就是神试验义人，查出他们确实是照他们所声言的，这就暗示他们是被神所称许的。但是耶和华也试验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火这个比喻，因为银匠要炼净金子银子，是以火来进行这个试验，火能够是一个炼净的要素，除去不完全，除去杂质，但是火也可以象征神的审判。所以这个试验是两刃的，具有洁净和审判两方面。神没有立即向恶人施行审判，不表示神对邪恶漠不关心。这位圣洁拥有绝对全能的神，诗人说他恨恶恶人以及恨恶喜爱强暴的人。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因为神的圣洁表明神是被分别出来，唯独他是创造者，独尊独荣独有全能。我们人类的罪是悖逆这位神。撒旦告诉夏娃，你吃了神禁止你吃的果子，你就可以像神 能知道善恶，我们就坐在神的宝座上取代神，扮演神的角色，这就是罪的本质。因此神的圣洁和罪是互不相容的，神圣洁的品格对抗一切的邪恶，他将以他的大能对罪做出毁灭性的反应，也就是做出对罪做出必要的正义的反应。所以神他将在他自己的时间来审判恶人。因此第六节说，神他将要使火炭，我们和合本翻成网罗，神要使火炭或者使网罗降在恶人的身上，这是来描述神对恶人的审判。然后作者又用另外一个比喻来描述神对恶人的审判，他说有火和硫磺是他们杯中的份。火和硫磺使我们想起神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在创世纪第十九章二十四节说，当时耶和华把硫磺和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跟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彻底的毁灭。因此恶人也将如此完全的被毁灭。但是诗人在用第三个比喻，这是一个热风的比喻，热风也是恶人杯中的份。热风是在巴勒斯坦每逢换季的时候，春季换到夏季或者夏季换到秋季，每逢换季的时候，从南边或者从东边会吹来沙漠的热风，而这沙漠的热风一夜之间就使这些蔬菜和花草枯干而死。因此恶人也要像这些花草一样一夜之间就被毁灭，而作者说是他们杯中的份。这是旧约的先知们和旧约的作者，他们用杯来描述神的愤怒，神把他的愤怒的杯给作恶的人喝。但是最后诗人提出他这个确信的理由，也就是说神他为什么试验义人，试验恶人，使义人被炼净，却使恶人被毁灭。他说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我们已经说了，神他详细查看，他耐心的看，使恶人跟义人可以有机会来显明他们真正是怎样的人，那么神就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这就是公义。公义这个字的意思是说，把一个人当得的归给那个人，作恶的人当得的就是神的愤怒和刑罚。但是义人不是指无罪的，而是真正敬畏神、爱神、认识神、遵守神旨意的人，依靠神、等候神的救恩的人，神也把他们该得的，其实是一个白白的礼物，神也就把神的救恩赏赐给他们。所以耶和华是公义的，他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他罚恶赏善。但是这个善不是指我们人类有什么善行可以赚取神的奖赏。诗篇十四篇跟诗篇五十三篇，耶和华查看这世上的人，看有行善的没有，一个连一个也没有，有义人没有，连一个人也没有。所以我刚刚说这个所谓的善乃是真正敬虔爱神的人，是一个真正遵行神旨意，这样的人神就以救恩来赏赐他们。所以耶和华的公义使他恨恶恶人， 可是他却喜爱义，或者说喜爱义的行为。这表明诗人他有一个确信，这一位公义的神，他对于信靠他的义人是有一个信实的爱，可是对恶人却要按着罪所当得的来刑罚，来报应，来施行审判。所以诗人做出一个最后的确信的宣告，正直人必将要见神的面。这个确信所表达的是诗人确信神将为他辩明，神将为他辩明，因为他是受恶人不义的逼迫。他说正直的人将见神的面，神将会为他辩明，并且神的拯救也将会临到。不但如此，神的拯救不但是对我们当时的处境所做出的拯救，神的拯救也是使我们这些蒙拯救的人在今世和来世我们可以得享神亲密的同在和亲密的相交。所以正直人将会见神的面。因此诗篇第十七篇诗人在第十五节他说，至于我，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以看见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了。耶稣也说，清心的人才能够得见神。而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强调，我们必须要圣洁，没有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所以我们看到诗篇第十一篇给我们指出，在我们基督徒信心的生活中，或者在所有神的百姓，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信心的生活中有确信是必须的，也就是有这种对神的确信是必须的。当然这个字 confidence 很多时候我们翻成自信，但是这种的确信如果没有，就会导致我们的害怕和焦虑。然而基督徒的确信从来不是基于对我们自己的评估，主要不是来自于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评估，那就是所谓的自信。我们的确信是植根于我们专心的注目于神，而且专一的寄望于神。这是所有神的百姓，也就是我们所有基督徒，我们能够拥有这个确信，是来自于，是植根于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但同时确信必须是被智慧来调节，我们拥有这个特质，我们有确信，可是我们的确信必须被智慧来调节。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确信是一个错误的，是一个不正当的自信，而且这乃是一个试探。所以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他曾经引用诗篇九十一篇第十一节到十二节，是神对那些信靠他的人神给他们的应许。所以在诗篇九十一篇说到，那些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如此信靠神的人，在第十一节神应许说，
第十节，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撒旦引用诗篇九十一篇第十一节十二节来对耶稣说，神既然应许没有灾害会临到你，而且他要差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使你的脚不至于跌在石头上，那么你从殿顶上下去，跳下去，这样的一个建议，而且是引用经上的话来提出的建议，其实耶稣很清楚，这不是对神真正的信心。既然神这样应许你，你就跳吧，你跳下去，如果你有信心，你就跳下去，因为神这样子应许你，他要保护你。但是耶稣很清楚，这是一个试探，因此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这篇诗篇，诗人的朋友对他的忠告，从人的观点来看是很合理很恰当的，因为一人是在一个完全绝望的情况之下，一人能做什么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逃跑。但是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必须很有智慧的去辨明，在我们所面对的危机每一个特殊的情况中，我们要衡量环境来决定我们对神的确信所应当有的形式。我用一个例子，当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只是用了十五节的经文告诉门徒，出去的时候不要撒玛利亚的路不要走，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你们不要带鞋子，不要带钱囊，不要带这个拐杖等等，你们到了一个城，你们进谁的家，你们就住在那里，不要搬来搬去，如果有人不接待你们，你们就跺下脚上的尘土等等。但是从第十六节开始，耶稣说，我差你们出去传道，好像差羊进入狼群，是有危险的。因此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灵巧像蛇不是要像蛇一样的诡诈，而是要有智虑，要有真正的智慧去思考，去衡量，去辨明。虽然耶稣差他们去传道将有很多的危险，要面对很多的危险，他们要衡量，要有智慧的去辨明。但是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我们要避免诡诈。因此耶稣说，同时要寻良像鸽子，必须没有落入诡诈。因此如果你继续读，耶稣说他们会被捉到公会，被鞭打，而且会被带到外邦的诸侯君王面前，但是不用忧虑说什么，圣灵会把当说的话赐给他们。为什么？不是他们被捉到外邦君王面前的时候，圣灵会给他们当说的话为自己辩护，而是他们被捉到外邦君王面前的时候，乃是一个机会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圣灵会把当说的话赐给他们，让他们晓得怎么样来为耶稣做见证。然后耶稣说，人家里的人会逼迫，父亲逼迫儿子，母亲逼迫女儿等等之类，或者反过来，家里的人会杀害你们。但是然后耶稣说，如果你们在这个城受逼迫，你们就逃到另外一个城，因为 在耶稣还没有来以前，这个福音必须要被传遍。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要逃，但是然后耶稣说，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你们所听见的，你们要在房顶上把它宣扬出去。然后他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那换句话说，耶稣也警告他们，他们有可能要殉道。耶稣为什么给他们的第一个建议要逃？因为耶稣说，在人子来以前，这个福音还没有传，还没有传遍。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智慧，在某种情况之下，不要无谓的牺牲，不要无谓的牺牲。门徒传福音的使命是首要的，他们要有智慧分辨，在某些情况之下，不要无谓的牺牲，因为还有别的层需要听见福音，所以他们就从这个层逃到另外一个层，他们可以继续的向那里的人来宣讲这个福音。但是有些时候，他们也要预备好为福音的缘故殉道。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灵巧像蛇，但是寻良像鸽子来分辨。但是我们的确信乃是在神里面，所以神的百姓必须在神里面有确信，认识神是谁，认识他的本性、他的旨意和他的作为。所以诗人他肯定神是圣洁的，超越一切的受造物，神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为王，来施行统治和审判，而神的审判是公义的。这位创造的神既然是超越的，他的眼睛看见一切所有的事，他查看而且试验全人类所做的全部的事，包括思想、言语、行为跟动机，他会照我们个人所做的来报应我们。神试验义人，义人在试验的时候显出他们真正是义的，因为他们所受的恶人的逼迫，在这些困难当中，他们的身上的罪被更加的除掉，他们成为更加的圣洁。但是神试验恶人，恶人也显出他们真正是恶的，所以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必定要毁灭这些作恶的人。神是公义的，他恨恶恶，却喜爱义。恶人将要按他们所行的受神公义的审判被毁灭，但是正直的人或者义人也要按他们真正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爱、对神的顺服，他们将经历神为他们辩明，经历神的拯救，他们在今世和来世都得以享受神亲密的同在和相交。所以这首诗篇不仅论到敌人引起的危机，也论到诗人自己的确信所面对的危机。当试验临到的时候，这个危机的极致，敌人的危机，自己的确信也面临危机，在这个危机达到极致的时候，是怎么来化解呢？这里诗人的化解不是借着祷告，他是借着赞美神。我建议大家试试看，我在
我在进山神学院之前，牧师在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的时候，我曾经在牧迪圣经学院修过一年的课。我曾经对自己某些罪啊，在那里挣扎要胜过这些罪，非常的痛苦。我觉得我胜不过。那时候我在上一个新约老师的课，我上了他 好多不同的新约的课程，我就去寻求他的帮助。他就给我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他说你们务要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跑。他说我们务要顺服神，他说我们对神的顺服最具体的表达就是从心里面赞美神。魔鬼最痛恨我们从心里面赞美神，这个赞美会表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样的对神的敬拜表现在我们生活里面。魔鬼最痛恨就是这件事，因为魔鬼要取代神坐在神的宝座上。所以从那时直到如今，我在学习这个功课，虽然开始不是太明白，但是一点一点我就首先照着去做。我发现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跟大家分享，我的左眼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在我面对我自己的忧虑带来的试探，我就开始去默想神的属性，然后我向神献上我的赞美。因为这也不是用口说，所以要经过默想。如果我们想都不想，其实今天很多基督徒会讲很多赞美的话，我们每一个礼拜有弟兄姊妹在这里带领祷告，每一个人都是好好的准备，你可以听见每一个带祷告的弟兄姊妹都是真的认真的来预备他们的祷告。可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用我们的嘴唇亲近神，我们的心却远离神。如果我们是从心里面做的，我们会看见赞美神是我们得胜最有力的一个途径。所以我邀请大家试试看，不是只是用嘴亲近，心却不是如此。我们从心里面尊荣他，敬拜他，降服于他，顺服他，发出对他的颂赞，就可以使我们面对所有的试炼、逼迫、试探，人生无论我们遇见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因此借着赞美而得胜。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是自己知道关于你的真理往往不是我们可以单单靠我们的头脑跟知识可以明白，我们实在需要圣灵的帮助。但是圣灵会帮助什么样的人呢？圣灵会帮助那些从心里面渴慕认识神的人。我自己在准备这篇诗篇，我就不住的在祷告，我说主啊，我渴慕更加的认识你，求你继续的来教导我，使我能够认识你。我渴慕更多的过一个敬拜你赞美你的生活，求你继续的来把你自己显给我看，让我能够更加认识你，可以更加的过一个敬拜和赞美的生活。天父，你是鉴察我们人心的，你知道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很多时候我自己有时候在教导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忽然脑子里面掠过一个思想，现在坐在这里听的人，他们有在听吗？ 他们心里在想什么？是在做白日梦吗？或者听见一句话就开始被分心了，开始去想别的东西了？但是我想，真正爱主的人会用心听，会渴慕要明白，因为我们真的认识你是圣洁良善的一位神，也是我们的救主，更是我们的大君王。我们真的愿意来认识你，按着你当得的敬拜来敬拜你，真的是像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我们的心。愿主悦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